第526集，今天我要做拿破仑二。太原鼎香楼，这里是全山西最豪华的酒楼，是一家以秘制酱驴肉为特色菜的百年老店。只可惜自五月中旬以来，城内除了粮食以外的生意都不怎么好做，几乎没什么人来酒楼消费。毕竟最近山雨欲来，到处都流传着八路军即将攻城的消息。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，老百姓们逐渐减少出门的频率，以免惹怒那些在街头巡逻的鬼子引火上身。酒楼内，一位穿着粗布衣的年轻伙计不停地在原地来回走动，看起来如坐针毡。
掌柜的，郑宽长不会出事了吧？以往这个时间点，他早就带着同志们回来了。现在大街上全是鬼子的宪兵和巡逻队，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们怎么跟县大队的王队长交代？
鼎香楼早在两年前就成为了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，这里每天都需要采购新鲜食材，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，很方便我军情报人员开展工作。伙计口中的郑团长自然是师部特务团的郑英奇。太原不仅是省会，更是全省工业基础最好的城市。就拿太原兵工厂来说，它可是与奉天、汉阳并称为民国三大兵工厂。阎老西能够控制晋省38年之久，与兵工厂为他制造兵器弹药，从而招兵买马，扩大势力有直接关系。当初太原沦陷前，晋系搬走了小型机床1000余部和动力电机200余部。就这个数字竟然只是全部财产的 2%， 厂里剩余的设备悉数落入日本人的手里。副总指挥早在中条山战役开始的第一天就制定了进攻太原城的计划。为了确保各大工厂不被狗急跳墙的鬼子摧毁，师部便提前派遣了战斗力最强的特务团进城，只待主力部队发起进攻时就行动。看着在眼前不停晃悠的伙计，掌柜的起身拽住对方。
呸呸呸，乱说什么呢？人家郑团长可是总部来的精锐，小鬼子算什么东西？估计他们是有要事缠身，在某个地方耽搁了点时间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城里风声都很紧，小心隔墙有耳。
可就在这时，酒楼的门被人从外界粗暴地踹开。三个看起来就不是正派的人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。为首的那位瘦得皮包骨头，仿佛一阵大风就能吹走。他的眼睛又小又细，再加上两撇胡子，简直就是千年一遇的绝世汉奸脸。虽然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掌柜的十分吃惊，但作为半个八路军，他强作镇定，主动打招呼道：
哟，这不是贾队长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今天吃点什么？还是老规矩吗？小蔡，快切上3斤驴肉，再打上2斤白酒。
由于民国幅员辽阔，随着日军侵略战争的推进，他们的兵力逐渐捉襟见肘。为了管理占领区的治安，鬼子们执行了以华制华的策略，纷纷在各地成立了多支伪军部队。这些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的伪军中，既有死心塌地为侵略者卖命的狗贼，也有迫于无奈混口饭吃的人。贾队长正是众多伪军之一，他手下足足有600人，主要负责太原城内的治安与侦缉。按照此人以前的尿性，听到有酒有肉肯定会忘乎所以。掌柜的准备把他们灌醉，以防撞见侦查归来的郑英奇。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对方贼眉鼠眼地看了看四周，紧接着又小声地说道：
今天不喝酒，喝酒耽误事。我来找郑团长有正事要谈，怎么没看到他人？
此话一出，掌柜的和伙计心中暗自一惊，他们急忙调整好各自的表情，笑着说道：
郑团长，以前怎么没听说过？是咱们新上任的黄协军长官吗？你要是找人得去司令部啊。我这就是个酒楼。
看着还在卖力表演的二人，贾队长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伸出手比了一个八，并且声情并茂地说道：
我弃暗投明了，现在可是八路军的线人。你们可真别不信，我这有郑团长给的信物，今天是他约我来听作战计划的，实在不行我就再等一会儿呗。
接过信物后，掌柜的和蔡伙计瞪大了眼睛。二人之前在郑英奇脖子上见过这个形状奇特的口哨，以对方的本事，除非是自己主动交出来，要不然外人根本没有机会拿到。好在这时郑主终于回来了，看到在大厅等候的贾队长，郑英奇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，无他，只因为那张空前绝后的脸。按理来说，像贾贵这种平日里蹭吃蹭喝，有棒棒糖瘾，满嘴脏话，作风有问题的伪军，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八路军的线人。战后公审时，能不能活下来，全看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。可根据前期调查的结果，此人居然极度仇恨日军，虽然坏毛病有很多，但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屠戮百姓。再加上对方的职务是治安与侦缉，即使是在战时也可以在城内随意活动，十分符合特务营对于任务的要求。
看来你们都是熟人啊，那我就不用互相介绍了。贾贵，从今天中午开始，管好你每一名手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离开营房。午饭过后，把你最信任的副官带出来。我们的人会换上合适的衣服，跟你们一起在街上巡逻，等待时机。